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是《立位记》研读的第十一集，替我们主讲的就是杨牧师。杨牧师，你好。
哎，乐意好，大家听众好。
杨牧师，我们还是要按照惯例谈谈上集讲什么好吗？简单讲一讲。
上集是24章《立位记》，特别提到这个圣油、圣饼跟圣名，都是圣啊，三个圣。
对，
都是跟这个会幕里面要成圣有关，所以这个盼望听众朋友已经都吸收了，也可以都努力去实行了。
如果你还没有听，赶快去补听，而且欢迎你在留言板把你听后的心得哈跟我们分享。那本集讲的是25章，哎，可以说是乐意最喜欢的立位记的一章。
哇，你在说这个节目前已经透露你对利未记25章特别喜爱
啊。对啊，那25章讲什么呢？讲安息年、喜年，还有讲到至亲的买赎哈，这些呢其实里面乐意再看呢就发现讲到一些非常前卫的观点的，也看到上帝就非常怜悯弱者的神。那事不宜迟，马上就请杨牧师来为我们讲解。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立位记》，同来追求圣洁。
真道分解，《立位记》研读。
其实《立位记》25章呢，它牵涉到三个相关的概念，一个就是安息年啊，这个呢。如果大家看经文呢，是利未记25章1到7节，而且是18节跟22节记述来看这个。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喜年了啊，这个喜年呢，就是25章8到17节、23到24节。那么第三部分呢，他说，哎，这个是也是安息年、喜年引申出来呢，就是。这个利未记的应用的重要的部分就是爱人如己，你对亲朋至亲的相关的人啊，你怎么样看顾他们呢？啊，所以这个部分呢，25章25到55节这个大部分呢，谈到至亲的买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安息年。那安息年呢，一个字如果要真要表达呢，特别形容它呢，就是休，就是休息的休。那么这个对我们现代的人呢，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因为我们就是不懂得休息。但是安息年的确立呢，它的意义在哪里？不单是人呢，按着神的意思啊，其实安息年是7年举行一次的节期。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懂得这个安息日的定律呢，也是上主上帝他创造天地后，他说，哎，做成了，放下了啊，他就休了，休息了。那么安息年呢，就我们说人要休息啊，不但是人要休息哦，而且地啊，我们说利未记呢会幕要圣洁嘛，人要圣洁嘛，地也要成圣。所以呢，安息年不但是人要休息，土地啊，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呢也要休息。那么怎么样休息呢？他们就要让土地休息，不耕种咯，或者说不可耕种，或者说收割咯。 所以安息年的目的就是让土地也得到休息。那么土地如果你不断的开垦，不断的让它来耕种不休息呢，它 也可能长远有问题。所以这个呢，休息呢就休耕啊，在这一年里面呢都是一个关注。安息年的设立终归就是体现了神对土地对我们人的关爱。他说土地需要休息才能保持它源源不绝的来出产啊，其实来生产，人也需要休息我们才能恢复我们的体力。所以呢，现代人如果你说你跟我呢，哎呀太个劳累了疲劳了，我们可能要反思是不是我们根本都忘记了这个安息年安息日那个规律。如果我们要更好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安息年也提醒我们，你跟我，我们需要信靠神。有些人呢，我可以说是工作狂，姚谦也可能要自我反省一下，一会有机会跟乐意也讨论啊，听众朋友也可以想想，我们是不是喜欢做工多于我们休息呢？一休息静止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是懒惰，这个是不是生产，这个应当是亏缺神。其实如果圣经就是圣经啊，从创世纪开始啊，神他放下他自己手的创造的工作就休息了，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源头一个榜样。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是那样的来做工作工作工？我不是说做工不好，今天呢其实整个世界呢都是越来越增进，那个竞争越猛烈，所以呢四处都看到，哎呀没有停息的，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已经24小时运作，根本都没有停。所以有一些行业呢真的很劳苦，其实怎么可以突破带来改变呢？可能圣经里面这个安息年这个利未记25章，它只是谈到利未记最末后呢做一个归纳。所以安息年这里呢，大家在翻看25章1到7节18到22节这个部分呢就再集中来反思。
刚才牧师就讲到土地的安息，就特别让乐意想起一段经文，就是历代志下的36章21节，我念给大家听。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那他的上文就讲到，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所以土地就可以安息70年。其实在利未记26章也提到以色列人被赶离迦南地被掳了，地也得到安息。那凭这一句我就在想，哎，说因为70年地得到彻底的安息，我就有点怀疑，那是否代表或者暗示或者可以推断，其实之前以色列人无论是南国北国不是很热衷去推行安息年的？牧师，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而且也值得我们思想。因为你是从那个已经要面对或者说耶利米先知那个年代被掳呢他提出来地才享受安息。那么这个是推想，就是说他们被掳以前可能根本都没有守住这个安息年的吩咐，
或者是不是没有守，但是不是很彻底的守。因为我看小先知书不是常常骂那些富人怎么欺压穷人啊，抢他们土地啊什么嘛。我在想，哇，可能很多人都很离谱啊，对土地守安息。
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来想想。我没有定案，我不敢这样的明确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完全没有守。其实在我们人的社会里面，就算我们已经得神的救恩，你看 为什么今天的教会这么糟糕？有时候
是
啊，我们说我们已经是成圣啦，是圣徒了，但是还是这么多问题。所以古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在安息日这个安息年这个事上没有完全的遵守，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不奇怪，对对，
人性都是共通的嘛。
嗯，我们也可以再研究，再多看圣经，看看有没有一些线索哈，这方面。那另外一个，我就想看今天我们使用土地，我就知道在一些乡镇呢，我就看到土地是被污染，怎么污染呢？就是，我在一些农村看到垃圾是乱放啊，就堆在那个土地，然后这个堆满垃圾的土地又种一些果树，哇，
可能有毒的。
对，因为有一些朋友跟我一起去，后来就说啊，如果是农村，这种土地种的果子你不要吃啊，就担心那些垃圾堆中种出来的果子会有毒。这也看见，其实我们好像滥用土地。土地不良的使用好像也是非常普遍了。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安息年一方面是考验我们人是不是遵守了作为神的子民，另外可能啊，我推想呢，在摩西那个年代，神这样的颁布这首安息年的规矩呢，其实神已经是一个环保的神，
是是
啊，他已经开脱。可能我们21世纪的人才觉得，哎呀，今天谈环保，其实安息年如果我们深入来研究它，对土地要休耕、人要休息等等呢，可能都对今天所说的环保有莫大的贡献。我们从安息年利未记25章进一步谈到这个禧年了。那么禧年呢，我已经说是安息年的意义的扩大啊，这个很明显，因为7个7年49年再多一年就是50年就是禧年。那么如果我们说安息年的经义是修，你跟我懂得休息，那么禧年那个经义是什么呢？我说是归，归回的归。这个25章哪里就说在这一年里呢，我们说是安息年的经义的扩大嘛。在一年，在这一年呢，以色列人呢，神说他们要释放所有他们的奴隶。哇，这个都是大行动大要求。什么奴隶他们欠你多少，哎，通通可能在这一年都要算数了。不管他欠你多少。如果以前你跟他算多算少都可以，但是这一年呢，按神的设计就是要释放所有的奴隶，归还所有的土地，如果他欠你的，卖身为奴也要归给他，归回给原来的主人，或者说一切欠债等等呢，都要回归，所以我说这个归字呢，都是可圈可点。那么禧年的目的是为什么如此呢？你说神一句话透过摩西交给以色列民祭司等等，禧年的目的是很明显是我们念来是恢复社会当有的公平，也提醒以色列人呢，他们本来就是神的子民，他们没有一个人应该被奴隶，被人做奴隶，所以在神眼中呢，我们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呢，是很宝贵很看重的，你不可以说我是富户，我是有钱，我是财主，你欠我的就永远都是这个身份。所以禧年的设计呢，也体现了神对今天整个世界，教会也一样，对公平对自由的追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有时很艰难，我们看国与国之间，有战争有战事，甚至一个国家之内呢，哇，多民族移民的国家的更糟糕，哇，他们争来争去都是因为这个资源分配不公平，有些阶层的人呢都压制那些比他更没有足够的。但是圣经也说，哎呀，在人类社会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永远都有 贫穷人存在。所以我就猜神设立这个新年的终归的目的，真的是对应我们人这个罪性带来不公平，没有真正的自由。但是禧年要释放奴隶，土地要归还，是不是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呢？这个是一个设计而已哦。禧年提醒我们，它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不是永远是一个理想？在人类社会里面，有没有某一刻我们真的达到禧年所做的？我们谈安息年的时候，就在说，哎，到底以色列人是人神这样的颁布这个安息年跟禧年，他们有没有真的做得到啊？整个人的社会里面有没有某一刻真的做得到这种的啊？对公平、公正、自由的追求？不管怎么样，禧年在圣经里面的记载都引起很多人去猜想也好，去技术发掘研究也好。我们技术要努力让人类的社会呢，在追求自由、公平、公正的事上都可以达标，可以更美好。我觉得耶和华神他让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民有这种的禧年的目标呢，法律呢，就是这个最重要的目的。
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我向前的勇气，一起追逐梦想不放弃，
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趁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
刚才牧师就讲到两个很精辟的字，就是安息年的关键就是休息，尤其是让土地也休息，非常前卫的环保观念。那么禧年的关键就是归，让所有的财产、房产啊，甚至是人啊，归回他原本的情况，不要因为贫穷被剥削而永远失掉自己自身的自由或者是土地。那杨牧师，我就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我们生在当时，身为以色列民，你是一个财主，刚巧到了禧年，你愿意真的眼巴巴哈看着你的别人因为欠债啊种种原因归属你的奴隶土地，哇，什么都真的让他归回，你就真的放他走，或者田产也归给别人吧？有没有这个慷慨呢？
哎，这些设想性的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但是我猜我都是有人的罪心，
我
觉得愿意的来都可能都心里很痛啊，觉得好像有一点的亏缺，但是如果是神的旨意，终归都要顺服的。
其实我跟你握手，我这样问你，我也在反思自己，我觉得我也会很心疼的送他们走，因为我也不敢公然违背神的心意。我这样问是想听众朋友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是以色列民，其实你要遵守禧年的吩咐是真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才怀疑有多少人遵守，但是真的不容易。但如果能实现，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而且这样的实现其实基于一些前世，就是神觉得全地都是属他的，人不可以把田地啊，或者是别人看作是自己的私有的东西。因为当你凡是觉得别人的那个人身自由啊，土地啊，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人的罪就来了，对不对？
所以，哎，我们对禧年的那个学习，一方面觉得他有时候真的是一个高的不可及的目标，但是另外如果我们顺从神呢，我个人 认为可以得到的，就是我们不要自我中心，
对，不要觉得所有东西，
就算你觉得亏缺，哎，你放你的奴隶走，其实在神眼中谁才是真正的奴隶？
对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神的奴隶，而且也是神的儿女。
所以其实禧年可以来说对以色列民是一个操练，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世上本来就没有拥有什么，我们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
安息年呢，那个要字是休，禧年的那个要字是归。我们来到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哇，很大段落了，25到55节，这个就是实践爱人如己这个吩咐，在新约是这样说，在旧约就是这个祭亲的买赎，就是这一个大段的主题。那么35节到55节这一个部分呢，就是集中谈到，哎，我们怎样来面对我们身旁的穷人，比我们更贫穷的一群。所以35到38节，如果要分析这个长篇呢，哇，如果他们欠债的破产，用现代社会的用语，你怎么样对他们呢？那么39到46节就是，哎，他是你的弟兄，是以色列人，他已经做奴隶了，你是不是释放他呢？在你中间的外人是外邦，不是以色列人，47到55节就是他们也是奴隶，是不是同归于尽呢？啊，这个就是禧年来实践的应用的一个推广。所以这个大段呢，提到你对祭亲也好，仆人奴隶也好，这个买赎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你的弟兄因为不管什么原因贫困破产，就要卖身给人为奴隶，那么我们作为他旁人，特别是至亲，你有没有责任将他买赎回来呢？至亲买赎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些以色列人，不让他们永远成为奴隶。耶和华的心意就是说，你要有爱心，不要让他们永远成为这种奴隶的身份，要释放他们。所以我们说至亲买赎这个大段落确立的最终归的目的呢，也是体现了神耶和华神对人的爱跟怜悯。至亲买赎是要保护以色列人，不让他们永远做奴隶。这个至亲买赎也提醒我们好像新约一样了，我们真的是不是彼此相爱，是不是在神面前爱人如己，特别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啊，这个就是你怎么念这一个大段落呢，都走不出这个大前提。所以我们说利未记二十五章它总体记载这个安息年，这个禧年，禧年带来人的责任啊，按主的心意吩咐救赎，赎回你的亲朋，都是我们上帝恩典的体现。安息年提醒我们要信靠神，禧年提醒我们要追求公平自由。跟大家谈到这个祭亲买赎呢，是提醒我们真要实践爱人如己。我就想，如果这些原则大原则在面对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聆听的人、留心的人，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来的时候应许我们的呢？所以你说旧约，你不要说，哎，这个这么古老，这么遥远年代，其实这些特别这一章经文，这个更广大的眼光去看，安息年也好，禧年也好，他说我们要赎回我们的亲属土地要归回等等也好，都是对21世纪的世界记述的，有他的声音，有他的说话，盼望这个都来引起我们的兴趣。如果我们一直觉得利未记都很沉闷呢，没有对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正面的应用的意义，你可以特别留意这一章今天我们跟你讨论的。
主的灵在基督身上，因为神用膏膏他，叫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基督降世，带来真正的喜年。
神啊，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是的，耶稣基督他诞生人世，其实他自己身上就是体现了什么叫喜年，因为他要释放我们，叫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啊！所以真正的喜年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是体现，我们人世间可能因着罪啊都没有去体现。那牧师现在就请你为25章再做一个总结好吗？就是现代意义哈，我们
现代意义就是按当时喜年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呢，包括让土地休耕，恢复土地的出产的力量啊，这个是对今天我们还是有作用啊，
休耕。对，
休耕。第二就是减少这个贫富的差距了啊，如果安息年让以色列人要照顾这些贫困的人，都是减少这个贫富的差距的，促进社会公平。第三啊，这个喜年土地要回归，这个本身就是促进当时社会的公平了，防止土地的兼并啊，保护弱势群体啊，这个当然知青的买书的制度呢是保护弱势群体了，最后呢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呢，他们要继续信靠神，这个也是安息年跟喜年今天也提醒我们。刚刚乐意说主耶稣基督就是喜年的体现，因为路加福音新约他明确说，哎，喜年的种种的作为就是在他身上。那么最后当然呢也提醒我们呢，遵行主耶稣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教训，这个买赎的制度就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真正的考验。
牧师，我刚才听你讲呢，就25章首先看到对土地的珍惜和环保，还有就是跟别人有关的，其实无论是减少贫富悬殊啊，促进公平啊，还有保护弱势群体，爱人如己，爱你的近亲啊，最后那一段其实都是跟爱人有关，就建立一个对别人的爱心，对吧？然后最后就是总的来说还是要信靠神，因为如果你不信靠神，你就不敢去做喜年安息年还有买赎至亲的一些的行动，对吧？因为不信靠神，哇，这样会损害我的利益啊。
这个信爱望三者的关系啊，怎么样去调配呢，是伦理的课题。但是使徒保罗在新约已经说清楚，主耶稣交给门徒教会也是这个彼此相爱，爱是这个永恒不息的实践。但是乐意说，我们那个对神的信心也是一个基石，这个基要
基础。对，今天谢谢姚牧师的教导。那留给你的反思题就是，听众朋友，你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因为信靠神，信得过神而乐意施恩与人吗？因为有些时候施恩与人，怜悯人，可能就会牵涉你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愿意去爱别人吗？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研读利未记，一起追求活出圣洁。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